夏目漱石在他最著名的小说之一里这样写道：在天皇下葬的那天，我坐在书房里倾听大炮轰鸣，对我而言，它就像为一个世纪的消逝做最后的哀悼。1912年6月30日，明治天皇去世。随着9月13日为天皇举行国葬时间的临近，许多日本人开始忧愁甚至伤感地回想他的长期统治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怀着和夏目漱石在文章里所表达的相同的哀痛，他们似乎明白了一个时代，一个日本迈出从传统到现代的第一步的伟大时代已经隐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报纸编辑在数不尽的专刊里悲叹天皇陛下临终前的疾病，然后在旁边的专栏里隶属他的功绩，团结人民，立宪制政府，工业化，国家安全，每个人都把他们誉为明治的骄傲。国葬那天的早晨，乃木希典大将一身戎装前往皇宫向天皇做最后一次致敬。午后，这位深入人心的日俄战争英雄回家和妻子简单的吃了顿饭。太阳下山后，当炮声昭告天皇的灵柩穿过了宫门时，乃木希典和妻子坐在天皇像前，把遗书放在旁边的榻榻米上，上面写着：我不能再为主人效劳，他的逝世让我极为悲痛，我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随后，乃木希典大将拔剑剖腹自尽，而他妻子则用匕首刺中了心脏。这对夫妻的寻死震惊了全国，这种主人死后武士随之自杀的风俗受人尊敬，但很少有人付诸实施。明治维新之后已被取缔。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乃木希典夫妇的自杀残酷地破坏了他们的现代感。夏目漱石写道：我几乎忘了还有寻死这个词。一个世纪最有名的人物之一选择以这种堂吉诃德式的如今还无法想象的方式结束生命，暗示着另一种想法：明治时代不仅已经过去，而且它早已不合时宜。当人们从1912年夏末初秋的悲痛中走出来时，他们认识到明治的骄傲，即建设国家的起步阶段，这种骄傲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结束，现在是抛开怀旧情绪追寻新世纪希望的时候了。1912年明治天皇逝世的那天中午，他的儿子继位为大正天皇。大正天皇一直生活在充满阴影的世界里，直到1926年死于精神疾病。虽然大正统治的时间既短暂又因病症而阴云密布，但是大正时期这个概念却表达了更乐观的情绪和更振奋的精神。他们贯穿于从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到20世纪20年代末经济危机爆发的整个时期。在这25年中，许多日本人觉得他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认识到了以明治的骄傲为基础建立全新政治体制和社会习俗的可能性。虽然对现代性的诉求最终走向了许多不同的方面，但是新渡户道造劝导日本同胞成为世界公民，指示了一个受到普遍欢迎的方向。新渡户道造是贵格会的教徒，曾经留学美国和德国，妻子是美国人。他出版了几部解析日本社会的名著，恳求他的国人放弃对以往道德规范的固执偏爱。他主张日本人应该具有构成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新兴世界秩序的所有民族所共同拥有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简而言之，日本应该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用大正时期另一个词来说，则是世界之一省。在那里，甚至连亨利克·伊普申和列夫·托尔斯泰都不再是外国人。